庄稼与葡萄的收割，启示录书第十五、十六两章。听众朋友，今天要跟您分享启示录十五、十六两章。在还没有讲以前，我先要把启示录第十四章十四节到十六节讲到收割庄稼跟葡萄的事提一提，然后十七到二十节那个地方讲到葡萄的收割、庄稼的收割，是上帝将义人或者是为主寻道的人接到天上；葡萄的收割是神对恶人的审判。启示录第十五章第一二节说，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七灾中发尽了。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我们看见这里有一批的人是站在玻璃海上，这些人是生了兽和兽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表示这些人是忠诚为主耶稣在大灾难当中受苦忠心尽职寻道的，然后被主耶稣基督接到天上。那些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而这一些人是得救并且得胜的人，是蒙恩的人，有火掺杂，是表示他们经过火炼的试验成为精金。第三节第四节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灾极灾，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一灾成灾。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为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明出来了。他们在赞美上帝奇妙的作为，救他们脱离敌基督的手，神是公义的，是圣洁的，这些人也是圣洁的，因为他们站在玻璃海上是透明的，在上帝面前是没有瑕疵的，因为火炼过的金金。感谢主，他们没有瑕疵，苦难能够使他们成圣，使他们更加的圣洁。正如彼得前书第四章一节到第二节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常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同人的情欲，是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我们经过苦难的磨练之后，使我们能够与罪完全脱离了。启示录第十五章第五节说，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层法柜的殿开了，这是最后一次提到殿，上帝再一次纪念他跟犹太人所立的约，要照他的约来实行。在第六章我们看见在祭坛之下有人祷告上帝说，上帝啊，你还不替我们伸冤吗？上帝要他们安息片时拿白衣给他们穿，一直等到被杀的人数目满足了。现在上帝纪念他与选民立的约，执行审判那些苦待选民的人。神的话是安定在天的，神说，凡为你祝福的 我要祝福他，凡为你咒诅的，我要咒诅他。所以在世界上的国家苦待犹太人的，都要受到责罚。今天在美国道德情形是相当的败坏，但是因为美国曾经帮助以色列复国，所以神祝福这个国家。愿上帝怜悯我们，让我们也纪念神的百姓，恩待他们。启示录十五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说，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梳着金带，四活物当中有一个把撑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因为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就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灾完毕了。这个时候因为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神是那么至圣可为的，连天上的圣徒们都不敢进殿，一直等到神的愤怒过去。今天我们侍奉主耶稣的人，在神的面前应该要何等的圣洁，天天在地上敬拜侍奉神，有一天我们也要到天上永永远远的敬拜侍奉神。启示录第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称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第一位天使就去了，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一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从第十六章开始，是后三年半的灾难开始了。因为从这一章开始的灾难是非常厉害的，在启示录书第八第九两章是天使吹号，这灾难是比较轻微的。现在我们可以来比较一下，第一支号吹响之后，是三分之一的树跟一切的青草都被烧了。第一个碗倒下来之后呢，人身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从这里看见神公义的审判已经临到人类的身上。第二号吹响的时候，三分之一的海变成血，而第二碗倒下来的时候，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第三支号吹响的时候，三分之一的水变成苦的，它不能喝，而第三个碗倒下来的时候呢，众水的泉源都变成血了。因为三分之一的水变成苦的，还有一些水可以喝，现在所有的水源都变成血了，就没有办法可喝了。第四支号吹响的时候，日月星的光消灭了三分之一。第四个碗倒下来的时候呢，日头热得不得了，是用来烤人的，而这些人就亵渎天上的神。我们看见一件事，庄稼收割之后，一人被提到天上，在那里赞美神，而葡萄收割却没有人悔改，反而亵渎天上的神。主耶稣说，在黑暗当中的人要咬牙切齿。这些恶人虽然在黑暗当中，仍然恼怒天上的神。愿主怜悯我们，今天是恩典的时代，如果还有人没有悔改信主耶稣的人，可能你在世上的这些日子受了许多的苦，苦难使基督徒更爱主，也许苦难使你更恨恶上帝。但愿圣灵感动你的心，让你知道天上的神是爱你的神， 他不愿意叫你永远受刑罚。现在你有苦难，是让你警醒过来，叫你看见基督徒在苦难当中还是那么的爱主耶稣。也许可以使你的心软化，你悔改归向上帝，能够救你脱离永远的刑罚，永远的苦难。还没有接受主耶稣的朋友们，今天还是神给我们恩典的时期，应该赶快悔改信主耶稣。第五支号吹响的时候，蝗虫来伤害人类，叫人求死不得，求生不能。第五个碗倾倒下来的时候，兽的国就黑暗了。上帝先要击打低嫉妒的权势，这里是字面意思的应验，或者是象征的应验呢？我不敢确定是哪一个，但是在我看来，两种都有可能。上帝要击打低嫉妒的权势。第六支号吹响的时候，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马丁有二万万。我想这四个使者是四个魔君。在但以理书说到，但你祷告二十一天，天使来对他说，他被波斯的魔君拦阻。这四个魔君，一个是巴比伦，第二是波斯马代，第三个是希腊，第四个是罗马。这四个魔鬼可能是上帝将他们关在伯拿大河，现在释放他们，因为这是最后一次对付不幸的反抗的世界。他们到全世界的君王那里去，告诉他们要预备打仗。预备打什么仗呢？就是哈密基多顿的大战。在第九章就是讲哈密基多顿大战的预告，十六章这里也是一个预告，哈密基多顿大战快要来了，这是四个魔君发动的。在末后的时代，魔鬼的权势非常大。这一次的大战不是国与国，或名人跟名人打仗，而是上帝跟撒旦魔鬼打仗。感谢主耶稣的恩典，在第六晚和第七晚的时候，上帝还有一次怜悯的机会，恩典的机会。在十六章十五章说，看啊，我来要像贼一样，那惊醒看守衣服，免得吃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在这里上帝再一次的警告，他劝告已经信靠主耶稣的人要警醒。可能有一批的人还没有跟从受，但是心里犹豫不决。上帝告诉他们，我很快就要来了。上帝叫我们等候他的人要警醒。关于看守衣服免得吃身而行，叫人见他的羞耻的有福了，这一句话我曾经在一本书上读到，说到在犹太人当中有一种常常有的例子，那就是利未人在圣殿里要守望，另外有一个是监督这些守望的人。有一次夜里，这一位监督他出来巡视，看见有一个利未人在守望当中睡着了，他就把这个守望的人的衣服拿了去烧掉，并且将他赶出殿。当这一个守望的人吃身回家的时候，大家都看见并且嗤笑他，说他是不忠心的人。所以我们对于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要警醒等候主耶稣再来，免得我们的衣服被人拿去了，将来见主耶稣面的时候就要吃身。我们应该警醒等候主耶稣的再来，保守自己圣洁，在主耶稣的面前自洁， 脱离罪恶的事情，让我们来迎接圣洁的主。见他面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赤身露体，我们就不至于羞愧了。听众朋友，在我还没有跟您说再会之前，我要把启示录书第十五章第一节到末后这一节的圣经再读过一遍，一共只有八节的圣经，然而里面有宝贵的意思，我们再深深的思想。启示录书第十五章，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生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亦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层法柜的殿开了，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束着金带，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听众朋友，但愿上帝赐福他自己的话，也把他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反复思想，可以警醒等候主的再来。今天就跟您思想到这里，下一启示录第二十三讲，启示录书第十五、十六两章，如何选择，如何分解。听众朋友，又到了我们来思想启示录的时候了。愿上帝赐福我们下面这一段的时间，使我们从当中得到上帝所要给我们的真理。上一次已经将庄稼的收割和葡萄的收割跟大家分享过了，今天接着启示录十五、十六两章来指出，我们要传全备的福音，要使世界上人做聪明的选择，要使基督徒有聪明的分辨。在大灾难的时候，天使已经把永远的福音传给地上的人，劝人在神和兽之间做一个聪明的选择。凡是跟随兽的是恶人，将来要接受大审判，站在神这一边的像麦子一样，神要收入仓库，享受永远的福气。所以在大灾难当中有两种的人，站在神这一边的人是义人，站在魔鬼那一边的是恶人。今天上帝对世上一切的人也是如此，好像在伊甸园里一样，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放在亚当和夏娃的面前。生命树是代表永生，站在神这一边的人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选择分别善恶树，那是站在魔鬼那一边抵抗神的，是要得永远的死亡。上帝将永生永死摆在世人的面前， 圣经上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反而有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其实罪人蒙恩得救，只是做了一件事，那就是选择上帝，接受上帝所预备的救恩。什么是信心呢？上帝说，你是罪人，不能救自己，但是我已经替你预备好了一个方法，我的儿子替你死了，叫你回到我的面前来，一切的罪得到赦免，你就可以做我的儿女。你就说，神啊，我知道你不会说谎，阿们，我感谢你，如果是你这样的话，你就得救了。什么是亵渎圣灵的罪呢？永远不得赦免呢？那就是你一直不要神的救恩，坚决的弃绝，你把神当作是说谎的。约翰一书第一章十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你敢在神的面前说我没有罪吗？那你就是说谎的。神永远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如果你决定的心智不要神为你预备好的救恩，神绝对不会勉强你。神造人是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的，他没有造一个机器。神有意志，他也把意志赐给了他所造的人，和他自己一样，他永远尊重人的自由意志。但是魔鬼霸君要夺取你的意志，勉强你顺服。所以启示录第22章17节说，圣灵和心腹说，来呀，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人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主耶稣，只要你愿意就够了。可惜世人不愿意，连他特别选召的百姓犹太人也不愿意到他面前接受白白的恩典。主耶稣的心是何等伤痛啊！马太福音23章第37节，主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的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呀。看啊，神的儿女，神的选民啊，神在呼召你回到他的怀抱，回到他的翅膀底下。永生的神，爱你的父，愿意收留你。虽然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你常犯罪作恶，我仍然爱你，我愿意怀抱你。你虽然犯罪作恶，有我儿子已经为你死了，他还清了你一切的罪债，我愿意将你的罪一笔勾销，不再纪念。这是希伯来书第8章12节所说的。神说，我向你别无所要，只要你愿意。启示录27章17节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说，只要你愿意，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可以得白白的救恩。主要对那些已经信的人，也许是许多年信主仍然活在罪中的人说，只要你愿意，我就收留你。正像有一首诗歌所说的，哦，神之爱伟大无穷，口舌笔墨难以形容，高超诸天，深大地狱，长阔高深，举世无同，永远坚定是永远不变，天使圣徒颂扬。请看启示录书第15章2节说，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生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这一般人是拣选上帝呀，死也不拜兽的。这里没有说他们被杀， 只说他们站在玻璃海上，就是天上的宝座面前，在那里弹琴唱歌。我们再看启示录20章4节说，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的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些没有拜过兽跟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有些人不肯拜兽和兽像，以至于被杀。另外有一批人不肯拜兽，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就被接到天上去。有人相信在大灾难里会有一批一批的圣徒被提。启示录第7章说有数不过来人被提，第14章说有144,000人被提，在第15章这里，这一批被提的人是很有福气的，因为他们没有经过被杀之苦。但是为道舍命的人，他们算是配得过的。请注意，启示录第20章4节说有两批人都复活了。第一是那些因为给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第二和那些没有拜过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同作王1000年。这是第一次复活，其余的死人就是那些抵挡上帝的人，他们还没有复活，一直等到那1000年完了。照启示录20章4节所说，就站在玻璃海唱歌的有以上所说的那两种人，他们同声唱摩西和羔羊的歌。摩西的歌是以色列人过红海被救脱离法老王的手，那是预表主的救恩。这些人也唱羔羊的歌，是赞美神的预表成为事实了。启示录第15章3节，他们唱诗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一哉成哉。我们要确实知道神的作为是又大又奇的，而且他的道路也是一哉成哉。魔鬼的作为有时好像是大，而且叫人惊奇。譬如在启示录第13章，他叫偶像说话，又为那死了的兽造一个像，叫兽有生气能够说话，这在世人的眼光看来真是又大又奇。但是不久他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因为他的道路是不义又不真诚。但以理书第9章27节说到敌基督在一期之半，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我们知道，敌基督的是魔鬼的代表，他是不义的，不讲信用，满口是谎言，像他的主撒旦魔鬼一样，是说谎之人的父。这敌基督的在大难前3年半，就是一期之半，跟犹太人坚定盟约，替他们造圣殿，恢复旧约一切祭祀与敬拜的仪式。3年半过了，他就毁坏盟约，将污秽之物像猪啊等啊这个献在祭坛上面。犹太人一定反抗，然后他就大行屠杀。这件事在主后70年有一次小小的应验，将来还要大大的应验。主后70年，有一个罗马的皇帝替犹太人修圣殿与祭司，恢复旧约一切敬拜的仪式。后来他翻脸无情，大行屠杀犹太人，并且将其余的人掳去了。他这样说是骗犹太人的钱，因为他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因此我们看到魔鬼的道路是以谎言欺诈为基础的，是不义的， 也是不真诚的。请注意，丹尼书第九章二十七节称他为那行毁坏可憎恶的。是的，魔鬼的道路不单是不义，而且是污秽的。所以神的儿女啊，你在末世要辨别是非，勿要站在主耶稣的这一边与撒旦魔鬼征战，不要见了歧视你就信，勿要传福音，并且要传全备的福音。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所传的是全备的福音。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福音，第一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然后保罗用种种的方法证明主耶稣果真是复活了。他说，基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中，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要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保罗所传的福音包括主耶稣的死、埋葬和复活，他足足证明主耶稣诚然复活，因为主耶稣一次曾经向500个人显现过。如果只有一个人看见，可能说他的眼睛花了，有10个人也可以勉强说看得不清楚，但是不可能同时有500个人看见复活的主都看错了。所以保罗证明主诚然是复活了。许多人以为保罗所传的福音到主耶稣复活就停止了，这是很大的错误。因此你到各教会去听到，你很少听到主耶稣再来的信息。魔鬼最恨的是主耶稣的宝血与主耶稣的再来，因为这两件大事是他的羞耻，宣布他的一败涂地。请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51节到54节说，我如今将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你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这里保罗仍然在传福音的最后一个阶段，最光荣一段，我们信徒与主耶稣一同的荣耀，唱凯歌是最高峰。传福音的使者啊，你如果只传讲主耶稣的死和复活，不讲主耶稣再来的佳音，那你只是传了一半的福音。请你记得，启示录这一卷书不讲别的，只讲主耶稣基督再来的佳音，并且这是一卷唯一带着应许的书。主耶稣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这是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所说的话。主耶稣在启示录第22章18-19节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人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书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儿。有人念了这两节的圣经，就不敢讲主耶稣再来的道，尤其是启示录这卷书也不敢讲了。但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是全部启示录，每字每句都是非常紧要的，不要因为照人的意思讲不过就回避不讲，也不要加上什么， 因为神的话，神的预言句句是精炼的，你照着神给你的亮光讲，不明白的就坦白的告诉人说，这一部分我不懂。预言好像山峰一般，你在远远的地方看，只看见前面的一排山峰，你走近一点就看见更多的山峰，再走近一点有更多的山峰出现。当我讲启示录和但以理书的时候，我常常对听众说，我绝对不敢说我讲的是最后的亮光，如果有人讲的跟我不一样或比我更清楚，我愿意向他学习。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九节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书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中出现的事才是好的。我们要细细的查考预言，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我们心中出现。那是什么意思呢？晨星就是指主耶稣，主耶稣借着他的灵使预言大发光明在你我的心中。换一句话说，注意，耶稣面对面的要将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有人对我说，你不要像慕道友传讲主耶稣再来的道理，因为他们不懂，以为你是在讲封神榜呢。我说我要讲，因为那是救恩的高潮，最荣耀的一部分。是的，慕道的朋友可能不懂，也不相信，他们今天可能讥笑当作耳边风，有一天我们果真被提了，将来可能有数不过来的人在大灾难当中要信主并且得救。今天讲主耶稣再来能够叫这数不过来的人蒙恩呐，所以我们要传全辈的福音，要讲主耶稣的再来。现在让我们再看启示录书第十五章第三节到第四节所说的，主神全能者，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主啊，你的道路亦在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他们从心里唱得胜的凯歌，像当初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之下唱得胜的凯歌一样。启示录十三章第四节说，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啊，谁能与他交战呢？许多地上人都稀奇，跟从敌基督的，崇拜他为世上空前绝后的大伟人。他的军力强大无比，他是世界的舵手，大家都拥护他。唯有那些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人不肯拜他，所以他们能在天上唱得胜的凯歌说，神啊，谁敢不敬畏你，谁敢不将荣耀归给你呢？谁敢不敬畏神，不将荣耀归给神呢？不敬畏神的只有灭亡。现在我们来看天上约柜的圣殿。启示录第十五章五到八节说，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神法柜的殿开了，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里出来，穿着光明的细麻衣，胸间束着金带，四活物当中有一个把撑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陆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因为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就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把所降的七灾完毕了。神的审判都是从神宝座那里发出来的，在这里是从圣殿出来的。殿里面有约柜，神的约柜象征他与人立约，用厚恩待人。 人犯罪离开神以后，神替人预备救恩，呼召罪人，好像浪子回家。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节，保罗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接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这里我们看见神的审判从殿中出来，表示神没有忘记他用主耶稣的血跟我们所立的新约。约柜带领以色列人走旷野的路，约柜象征主耶稣与人同在，神把他的独生子差到世上来替人死，叫凡信的得以称义。在大灾难期间，神仍然纪念他的恩怨，神不停的施恩，差遣人来传福音，两个见证人，144,000人，又有天使劝人赶快悔改，但是人还是不悔改。第九章21节说，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所以神从殿里出来，叫七位天使把碗倒下来，这是神大怒的碗。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之神的名，而且不悔改。神仍然恩待世人，接着福音使者劝他们与神和好，世人仍然不悔改，所以神就用大灾难来使他们悔改，但是他们仍然不肯悔改。最后神就叫这些最大的灾难将他的愤怒倒尽了。这是大而且奇的灾，我们在启示录16章会看见这七碗所提的跟埃及的十灾有相似之处，比如说水便血、生疮、日头变黑等等，七碗跟七号之灾也有相同之处，但七碗的范围更大更厉害。但愿主使凡听见今天信息的人向他低头下拜，开口祷告说，主啊，请收留我这个罪人，这样你就必得救，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听众朋友，今天就跟你思想启示录的信息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再会。愿上帝。启示录第24章，启示录书17章，大巴比伦的真相与他的沉沦。听众朋友，又到了我们来一同分享启示录书的时候了。启示录第17章跟第18章是插入的2章，其实启示录第19章是继续第16章的。在主耶稣还没有跟他的真教会举行婚礼之前，约翰将他所看见关于这个假教会组织的意象记录下来。请看17章第1节到第6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7头10脚，遍体有邪毒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杯，金杯是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他就大大的稀奇。这一段经文所讲的兽和第13章所讲的是同一个兽，是指着罗马大帝国。妇人是末后的时代假宗教的大联盟，
也得到政权以使他额上的名字可以使我们知道他是谁。首先我们必须回到旧约里面，找出那物质的大巴比伦城是怎样的兴起，又是怎样的被毁灭的。历史可以给我们一些的帮助，物质的大巴比伦也可以给我们关于启示录所说灵异的巴比伦一些的亮光。在创世纪第十章看到林路是大巴别塔的创始人，他是那个时代离道反教的大首领，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一个英勇的猎户，他猎取人的灵魂离开耶和华的面，他召集了一般群众跟随他反抗神，神吩咐人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面，林路却说让我们造一个塔，塔顶通天，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团结就是力量，这塔成为雄伟出名的中心，凡是抗拒上帝的人聚集的地方，它起名为巴别塔，意思就是神的门。神将它改为巴别，意思就是变乱的意思。这座塔的材料都是以假代真，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巴别塔的特性就是仿效的。预言常有双关的应验，那无知的巴比伦已经是真的写照。启示录所说的荣耀辉煌、富贵荣华到了极点，但是也真的被毁灭尽尽了。灵异的巴比伦，或者是说奥秘的巴比伦，有一天也要像那物质的巴比伦一样的败亡。我们。